你在收听的是有亮点的 podcast， 我是洪耀，
我是 Lock。
我们又有新来宾了
呀、yeah, 很开心今天可以开始录 podcast。 录 podcast 其实一直是我的梦想
哦、
有点太夸张了，真想到
没有很难，其实你只要可以有时间然后买麦就可以录了、
我一直都想在这个 Spotify 上面有自己的一个平台之类的
哦，对，那你梦想成真了，
真是很开心，今天真是难忘的一天。
好，少客套，我们今天来聊的是一个爱情题，叫做痛彻心扉的感情，应该淡忘还是铭记？来讲讲这个痛彻心扉的事情好不好？
痛彻心扉的感情啊，其实我人生当中没有什么痛彻心扉的感情，可是痛彻心扉的经历是有的、
特别是跟这个题目有关是吧？
也没有，我痛彻心扉一般上是跟辩论有关的。
对对对，
但因为辩论然后我让人有了痛彻心扉的感情，这个是一气呵成的。
我觉得可以讲一下，因为为什么会特别选这题，因为这题不在我们 open debate 的那个辩题表当中嘛。但是为什么选这题，是因为我以前这个跟 Law 一起在马大求学的时候呢，这是我们一个一起打过的比赛，
对，
新火辩的初赛题，
痛彻心扉的比赛。
我刚刚尝试在 Q 的就是这件事情，就是这个辩题就我们筹备很压力，
对对对，
总是跟队员之间有很多的。
洪耀，为什么你会觉得压力呢？
肯定啊，这个痛彻心扉的感情要带入嘛，对不对？
可是你刚刚讲的是这一道题筹备的很压力呢，那是因为痛彻心扉的辩题所以很压力，还是有其他外在因素呢？
因为这辩题其实某一方很难，那时候
我又在兜，
真的
又在兜，
真的就是你看这个辩题啊，痛彻心扉的感情，很痛，那有很多人就会举什么强奸啊，那种很惨痛的啊。
对对对，可是那时候我觉得这个例子真的是很奇怪，因为强奸怎么会有感情，对不对？它就是一个痛彻心扉的经历，其实也没有到心扉啊，就是这是一个很残忍的经历。可是
痛彻心扉很像，或起码我们会觉得，如果你要放在真正比较讨论意义的框架，你就是要讨论感情、爱情啊，
对
不
对？
对
对
对，甚至亲情很像都不大会用痛彻心扉来形容。
对。就像是情人离世，虽然你觉得很痛苦，可是感觉跟痛彻心扉的感情也是有点距离。
是啊，所以经济辩论就是喜欢挑这种东西。
是啊，是啊，
来骂经济辩论。
所以我们 open debate 就是要摆脱经济辩论的这种束缚，就是真实的讨论一下大家心里想知道的答案嘛，对不对？
那其实我们就来聊啦，可能 Law 也是第一次来，我们其实就是我最起码我自己的框架就是我们会分不同的一些概念，然后我们就做一些分享跟处理啦。那其实我可能可以聊一聊，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前两年的时候是怎么打的。然后我们因为 Log 跟我说他其实来到此时此刻，这个事过境迁大概有几年的时间，2018年年尾嘛，
对，2018年
九2021、2023，哇，
五年的
时间，
对对对
对,
对，
他也经历了不少的恋情，那他对这个爱情也
没有
更深的这个体悟啊。但反正两年前我们大概打的正方说要淡忘，我们就是说这么痛的事情会左右你对于一些你未来恋情的想法，
对，
所以不要带着这种偏见去看待你新的恋情啊。当然你可以记得这个教训，可是感情呢，这个感觉要忘掉，你活得才会更幸福。反方就真的是比较头痛，就是说你要铭记这个东西才可以获得一些教训跟经验。然后也有谈一个叫做认知疗法。
OK
这个是你的梦魇是吗？
这个认知疗法就是我痛彻心扉的一个。
但反正认知疗法的想法就是他觉得面对痛苦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逃避的，你一定要去直面它，然后去转化这个痛苦的经验变成你生命的一部分，这样才是真正处理痛苦的一种形式啦。但认知疗法这个东西，为什么我们刚刚会讲到前面一些题外话说痛彻心扉感情，不只是爱情，因为有时候认知疗法就会存在有一些士兵有创伤后群症，然后就用认知疗法来去摆脱那个 PTSD 啊。不过这是远了。那其实你这么多年之后你是怎么看这个辩题的？就
其实看辩题啊，这么多年之后我有两个维度上面的改变。第一个是辩论观的改变，所以辩论观的改变会让我身体上面会有不一样的看法。第二是人生观的改变。就很像刚刚洪耀有提到，我们一开始的想法就是今天要淡忘的话，就是你要把痛的感觉跟那个教训切开，就是你要忘记痛的感受，可是要铭记这一 个感情所发生的所有事情。
嗯，
这个东西在经济辩论上看起来很像可以操作，可是我认为完全不 make sense 的。
嗯，
就我觉得以前我们在打经济辩论的时候很喜欢用一些技术的切割告诉你啊，这个东西跟这个东西不一样。
嗯，
可是现在我的辩论观开始改变之后，就是今天你进行这个切割，可是你对我人生到底有什么价值跟影响？
OK，
就是人生到底是不是真的可以有效的在感受跟经历上面做切割，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做不到的。嗯，
明白。
对，
那我会很好奇，那你如果是在淡忘的这一方的话，
嗯，
这个是你在淡忘方会持的立场吗？还是你会反驳淡忘方会有的一个讲法？
不，我觉得淡忘，不管是淡忘还是铭记方，我觉得有一个最大的改变，就是你要怎么去看这道辩题。
嗯，
因为之前我们是用这段感情作为主体去思考，就是这段感情到底是什么样的感情。
Okay.
而你活在这段感情里面，你的感受是怎样。
Okay.
可是这样的思考我觉得没有办法很好的带入情境。
嗯，
所以我现在的思考方式会是所谓的铭记跟淡忘，在现实生活当中如果真的做到，你会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值得我们去思考跟讨论的角度。
哦，
就比如讲今天 你有人讲我铭记痛彻心扉的感情，我可以从感情里面学到教训。可是你所谓的学到教训，你的做法会是什么？它对你人生的影响会是什么？这个
okay.
这一块内容是缺失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会顺理成章的觉得，哦，我学到了一些经验跟教训，那我人生至少有所获得，那它是一个好事。可是具体的好在哪里，或者是你会活成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在这一种思考的过程当中是缺失的，你是没有办法思考出一个画面感，或者是真的投入到一个真的在这样的状态的人的一个生活。
明白。我觉得你刚刚其实分享更多是你现在处理辩题的一种方法，就是其实是会看成就以后的那个状态，然后两个状态之间的比较。
对，
然后这个状态其实尽可能的不是说它是一个高下之别，是吧？它其实更多时候是一个左右的判断。
对，它是一个左右的判断。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要先表达清楚，就是当你是一个铭记的人，你的人生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OK，
就是你的人生会做什么样的决定，这个东西只有把它表达清楚之后，你才可以给观众或者是听众们做一个选择。
了解。但我其实对辩论，当然我先表达我的看法，我们可以再交流一下。因为其实我觉得今天找你来，不只是可能这个辩题本身，可能也是一些思路上我们可以交流跟很久没有很认真的就一个辩题做解题工作。但可能我一直以来对于辩论的想象是，你还是要对可能关键词你要尽可能去探索这个词它的一些蕴含的含义。很像痛彻心扉，刚刚我们有做一个想法，就是在 real problem 当中，我们不会说它是感情以外的东西。这是比较，我觉得比较符合真实语境的讨论。
对，
那可是我觉得痛彻心扉这个词它可以有很多挖掘的面向，就是它痛彻心扉，它没有那么的纯粹就是痛苦。就痛的原因是因为你很在乎，但是有落空嘛。很在乎的前提当中，其实它是蕴含着你对某个感情，你曾经有一段人生的生命，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有付出过真心的。所以这个东西是我觉得在好像在一些诠释辩题的时候我会特别去强调，是因为如果我可以把这个痛彻心扉的感情讲得它好像有价值，那我刚刚那个方向就会去到说，因为它是很 valuable 的一个 lesson， 或者说它是一个你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如果你淡忘它你就白活了。可能是这个结论。所以你应该要铭记它。probably 是这样。那你的做法就
我觉得在这一道题啊，分歧如果是开在痛彻心扉的感情到底是由什么东西产生，什么样的情绪产生，那我觉得没有讨论的意义。因为痛彻心扉的感情这个东西，就是大家一般上认知的，就是你之所以痛，就是因为你在乎过，然后失望落空，然后你觉得不甘心，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好辩论的。痛彻心扉的感情就是来自于这里，这有什么好辩论的？真正有可以让我们去辩论的，其实是铭记跟淡忘这两种选择的差异在哪里。所以我在想这一道辩题啊，我现在在想这道辩题，其实我会更着重在于铭记跟淡忘的人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你看啊，如果今天痛彻心扉的感情它是一种情绪，那你铭记一种情绪之后你会做什么？而我认为你必然会被这一个情绪掌控，然后走向某一种方向。你要么就堕落，要么就积极。可是没有办法否认的是，当铭记这件事情一旦发生，它必然会有被这个情绪所推动的一个作用。
就是哦，所以铭记跟淡忘其实是你要不要跟那个情绪有羁绊。
不是 不是羁绊，不只是羁绊、嗯，因为你跟情绪有羁绊这个东西，就像我讲的，你跟情绪有羁绊，然后呢？
嗯，
一个跟情绪有羁绊的人长什么样子
？OK，
跟他会做什么样的决定，这是两个不一样层面的问题。
哦、
所以我觉得，如果今天我们在讨论这个课题，我只是跟你形容讲，铭记是对感情有羁绊的一个人，然后呢？
嗯，
他对我们。做选择到底有什么参考意义？我觉得没有，所以我们要往下再去讨论。就是当我对于我跟感情有羁绊之后，嗯、我的选择
，OK，
我人生的方向会是哪里？这才是讨论的价值所在嘛、嗯。
哇，我觉得他虽然这个话可能对非辩手来说是会有点陌生，但是我觉得Law的思考就是从以前跟你一起打辩论到现在，你现在是一直在往后推的那个方向上，
对，
一直在往前。
对，
往后
因为我之前打辩论，我喜欢诠释，就是我会停在 你是一个跟感情有羁绊的人，
嗯，
但对方是一个跟感情没有羁绊的人
，OK。
可是当你刻画出这两种差异之后，对于那一些想要知道我到底要选择铭记还是淡忘的人，没有任何的参考价值
，OK。
所以因为现在我觉得所有的讨论都必须要赋予一个方向性。
嗯，
所以我往下讲，如果今天你是一个跟感情有羁绊的人，你会因为感情做一些决定，就是那个感情会推导你走向人生的某一个方向。
嗯、
我不会讲好还是坏。
OK，
那现在我们要讨论的就是你到底要不要被情绪推导？
哦、所以痛彻心扉的感情，如果你铭记，其实就是用情绪来促使你做出人生的某些决定。
对。
而如果是淡忘，其实你可能如果不是情绪，那我们可能很自然而然想到的是用理性
对
去做这件事情。
对
哦，然后最后就是你到底要活得更理性一点，
对，
还是更情绪一点？
对，或者是你可以去讨论今天活、哦、就人生的某一个决定，
嗯，
由理性来主导
，OK，
来做 captain，
嗯，
来我、
哦、谁是主谁是辅？
对。我就让理性来主导我们、哦、不是说人生的每一个决定都会被这个情绪所影响。
然后可能就是说、欸、其实情绪的定，如果你 我猜想这个的结论比较在正方，比较
对，
比较容易。
正方是什么？
正方是理性嘛，就是淡忘。
不，其实我反过来讲，我觉得是反方、
哦、所以你觉得情绪是那个 captain，
对，
理性是那个辅助。
OK， 这个是第一个层次，就是我们先搞清楚铭记跟淡忘的差别。铭记跟淡忘的差别就是今天情绪做 captain，
嗯，
他带领你走向某一个人生的方向，这个是第一个差别。那真正要谈痛彻心扉的感情的往下谈的话，痛彻心扉的感情的内容就会不一样。来啊，当今天你想要铭记一段痛彻心扉的感情，你自主的想要铭记 一段痛彻心扉的感情，你比较有可能处在什么状态？你对这段感情还有希望？
嗯，
就你觉得你还可以做一些东西，
就是它是一个主动的，其实
对
某种意义上，
对，就是如果今天你对一个人彻底死心的时候，
嗯，
你怎么可能会想要主动的去铭记这段感情呢？
嗯，
所以今天当我们经历了一段痛彻心扉的感情，我们主动的想要铭记它，其实就代表你对于这段感情还有一点点的遐想。
嗯，
你觉得你还有东西可以做。
嗯，
那我觉得铭记这一方就有一个我觉得可取的地方，就是你让你的这段感情没有遗憾呢、啊。
OK，
就是今天你想要铭记，就代表你觉得这段感情里面你还想做一些什么，
或是最起码你有一个怎么去处理这段经历的想象跟可能。
对，
另一方就觉得我过去就是 bullshit，
对，
就 better get rid of it。
对，
所以他就是一个，但这个东西其实他回到来他也不是很客观的嘛，是主观人是怎么想。而我们觉得用这个铭记的方其实也说明这个人他可能是比较积极的，
对，或者是对这一段感情还抱有一点遐想。
嗯，
那这是我对于痛彻心扉的感情的理解。
嗯，
那你就要给我讲一个对一个感情完全死心心灰意冷的人、嗯、为什么还想要主动铭记的一个案例咯。
嗯，
我思考了过后，我觉得没有这样的例子。比如讲有一些人被渣男所伤、
嗯、
他还是想去回忆起他们的点点滴滴，就是可能会翻照片啊、嗯、翻短信啊、
okay、
就是晚上的时候会主动的去窥探一下这一段感情的点点滴滴。那他内心在想什么、嗯、就是我放不下，
嗯，
我放不下，我不甘心。
明白。
所以你所以这个情绪推导你可以做两种选择。第一种选择是挽留哈、嗯、第二种选择是果断的体面的当面讲分手。
嗯，
要断就断的干净。嗯，两个选择都 OK， 就看哪一个东西可以让你活得更不遗憾。
嗯，好。我也提一下我 这么多年以后，因为你这个是多年以后你对这个辩题的看法跟感悟嘛，
嗯，
我觉得多年以后我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在反方是比较 struggle 嘛，
嗯，
就是一直卡在到底那种很痛苦的经历到底要怎么去处理。当然我们讲的痛苦经历就是就辩场上常常会提的那种被强奸啊被强暴啊然后就家破人亡等等的，我其实后期的时候有一个我有想通，然后有一个学校来请我，因为他懂我打过这个辩题，就给一些意见。我其实觉得我对铭记这个东西的想法更丰满了。
嗯，
就是我会觉得说其实铭记它是一个跟刚刚讲的有一点一样，它是一个很主动的过程。
嗯，
就是我们铭记一个东西，其实我们不是去很像背一个东西这样。
嗯，
铭记其实它是一个有点 cherry picking 的东西。
嗯，
就你现在想起你一些美好回忆的时候，其实它不全然是美好的。
嗯，
就比如说你去一个很 chill 的一个 vacation， 你跟你女朋友，
嗯，
你会记得那个开心的事情，是因为你省略了很多可能
筛选过
脾气啊之类的事情。嗯，就是回头到来，你其实在回想你的回忆的时候，人有一种 tendency 是你会去美化这个东西。
嗯，
美化这个东西就是铭记这件事情。所以铭记它并不是一个纯然记得痛苦的一个举措，而是它是颠覆跟扭转你对于某个事件的认知。
嗯，
就铭记我们就配上这个 cherry picking 的这个特性。
嗯，
所以铭记其实是某种转化，所以痛彻心扉的感觉。但这个东西是很技术维度啊，因为我的 focus 也是帮助那些同学要去解决的，就是那些很痛苦的经历怎么办。
嗯，
那就会有一个前提，就如果是这么痛苦的经历，你是不可能真正意义上的去淡忘它的。你总是你极力要 get rid of it。
嗯，
但是因为它如此的深刻跟庞大，以至于很像那种 PTSD 的人，他就是如果你说我 neglect 它，我不要理它，那我可能看到一个东西我就被触发。
嗯，
我就会突然之间在街头上看到它，我就会心惊胆跳的那种感觉。所以与其你不去处理你的感情，你一定要想办法转化这个东西，然后放在你人生当中的一个 piece，给他一个正面的效应，这样子你才能够真正的处理好这段所谓痛苦的经历。我那时候是这样经历他们啦。
嗯，你看啊，
嗯，
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这一种对于铭记的诠释跟理解，在竞技辩论场上可能 OK，可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发现我个人没有办法接受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如果今天痛彻心扉的感情你可以筛选，像 cherry picking
是
选一个你美好的片段，可是你依然没有办法把美好保留在美好，就是你明明知道你们已经不可能了，然后你想回以前的美好，你怎么可能会不去想起你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再经历那一些，所以那一种痛的感觉必然会在你 cherry picking 的过程当中，
就那个痛是像惋惜这样，尤其是你越美化它，
你越去强调这一段感情的美好，你的痛会更深刻。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的这一个对铭记的论调是不成立的，我会讲它是不成立的。相反的，你越铭记你更会越你越会痛苦。所以到最后红药如果是在打辩论，我会问你到最后你到底想得到什么。如果你是想通过铭记来得到快乐跟满足，那你这一点是永远不可能做到的。就是你明明知道，就比如讲你的女朋友现在在后面，你们活得很开心，有一天要跟你讲分手，你看回她的照片，哦，我以前跟她去过 Paris， 我跟她去过哪里去过哪里，她会有一时的那一种开心。就是当你发现到你们已经不可能再会在一起的时候，你的痛啪就来了。所以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会挑战你这个铭记的诠释。
好，我也做一下回应啊。当然我们没有必要真正像辩场上
说，当然这是一个，
但是我觉得铭记它这个词，就我刚刚有前面有试图去讲的事情是，我所谓的铭记它倒不是说我遮住另一边不看，我只看美好的事情，而是你要如何去赋予这整个东西一个在你生命当中的意义
啊，
就是你要 delve it， 你要怎么样去跟你的生命，就是你要去，甚至你要去接受，这个事情就是 let bygone be bygone， 但是这个事情它会变成你记忆的一部分，而你没有浪费掉它，这个东西当然它我觉得它比较技术的做法，是因为它总会去比较正方的讲法，就是说痛彻心扉已然是一种不幸，那如果你不去处理，比如讲你不去回想，不去想那些 Paris 的事情，你突然间看到一个 这个 Paris 的这个巴黎铁塔的这个装置，你会突然之间不知所措，
嗯，
因为你从来没有想过，所以你总会很慌张，到底这个东西就很复杂啊，这个东西可能某种意义上，我不晓得你的原意是不是这样，但是其实是回应到所谓对于情绪的自主，
嗯，
就这个东西它一定会牵动你的，
对，
所以你要怎么去处理它，
对，
就是我们之间的这个差异，
对
啊，当然我觉得可能我这个取态跟你最后，因为我是从比较禁忌的角度去想，我就不会给对方任何的空间，我就讲你这个做法呢就只是一个 painkiller， 偶尔有用，长远来说不好，
就是说单方是一个 painkiller，
对，因为就你要很仰赖幸不幸运这件事情，因为你淡忘，但如果突然之间回忆涌现，你就是在一个寂寞的夜晚，你就会突然间 panic attack，就有这样的可能啊，
是、嗯、可是这就是回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今天你还会有波动的话，你是不是真的淡忘
哦，
这个就是对于淡忘的理解，就是今天当我路过了那一间我们一直都会去的咖啡厅，然后我心里还有波澜的话，这其实不是真的，
所以也就讲其实反方是建基在不可能被淡忘，但是正方会问的是如果是真正的淡忘了呢，
对，大概是这种，
我就去追问说，欸，那是不是其实如果我真的能够做到就 OK，
对，所以那个问题就是在于，你要怎样做到这个东西，你要怎么做到所谓的真的心里没有任何的波澜，是通过淡忘还是铭记，所以我觉得是那个选择，因为如果你用选择的角度来看铭记跟淡忘的话，那我会跟你讲，你要真正做到没有波澜，你必须要铭记它，然后真正的像你讲的去 deal with it。
哦，可是我觉得你这样的企图就很大胆，因为我觉得我可以明白你会觉得这个东西很禁忌，我也承认是因为经济辩论它，因为它就是要赢嘛，所以它一定是要在某个概念植入一个对方不可能建构世界观，或是说 会去到一个很糟糕的状况，但是你最终那个产生的面貌，或是你想做的那个比较点，很像是真的就是左右之别，
对，因为我会把淡忘讲成逃避，
OK， 这样就那很像跟我理解的有一点不一样。
对，我觉得铭记是去正视它，然后让它掌舵，然后去做你该做的事情，然后让这一段感情对你来讲没有任何的遗憾，然后到最后你心里没有波澜，不是你淡忘，是你觉得你不在乎。
哦，也就是讲，
对，所以对于没有波澜这个状态。对方会觉得你已经淡忘了，那我会跟你讲，你没有淡忘，你只是算了，你不在乎。
OK，
所以所谓的淡忘，就是今天当淡忘跟铭记是一种自主做的选择，你淡忘就是逃避啊。就是你今天我有两个选择，就是我今天很痛，我要选择铭记还是淡忘？所谓我要选择淡忘，我可以做的东西是什么？就是我逃避，我不要去看到他，凡是跟他有关的东西，我全部都避而不见，这个就是所谓的淡忘的选择。
对 对，
所以用选择的角度来看铭记跟淡忘，你就可以推导出那一个人的做法，跟他人生当中会做的各种决定，到最后他推导出什么样的人生，这就一目了然了。
了解
哦，
所以其实五年过后，你也是觉得铭记方比较好讲的吗？
我觉得看个人，
看个人哦，
就是看你针对什么样的群体讲。所以如果打铭记方，你一定要标记这些群体为他们对于感情还有不甘，觉得这一段感情是有遗憾的感情。
OK，
所以如果你把这群人标记成这一种人的话，那铭记方就好讲，毕竟遗憾这个东西谁都不想要。就看你怎么去诠释痛彻心扉的感情，你想做决定的时候，那一个人对于这段感情的看法是什么？
Okay，
那我觉得破题点在这里。
淡忘方呢，我们刚刚其实很像都
在讲铭记，
比较在讲铭记。当然我觉得这个东西也可以跟大家沟通一下，其实辩论，竞技辩论哦，这个可以跟辩手讲，就是你刚开始学辩论，你会有一个所谓的初始印象优势方，就你觉得哪个东西它的论证成本比较低，很像就是优势方，可是你如果你的能力再进步多一点点，你就会发现，欸，其实那个比较违反直觉的是比较容易打的，因为它比较容易产生新论述。当然我这个讲法也不全然对啦，看你是一个怎么样属性的辩手，很像我跟 Law 就是比较喜欢论述的，
对
我们就会喜欢那个比较违反直觉的，
对，
那个，
我喜欢反违反直觉跟违反刻板印象
啊，
那你刚问我是
淡忘，
淡忘要怎么想？哇，刚刚我进到太
深，这个真的很难。就是如果他已经很 expected 的情况当中，他要怎么再深化？ 我们也不一定要强求啦，一时半刻可能也吃不出来。
淡忘方的话，我觉得破题的角度会完全不一样。
嗯，
就是我如果打淡忘方，我会保持一个非常谦卑的姿态，
嗯，
告诉大家痛彻心扉的感情对每个人来讲，他们的影响都会不一样的，就看今天你的痛是多痛，
嗯，
或再看你的人是多么潇洒的人，
嗯，
所以如果我们意识到面对痛彻心扉的感情的人分很多种。那我们要保持一个很谦卑的姿态来对他们讲话的话，我们要跟他们讲你应该淡忘还是铭记，
嗯，
所以它是一个作为第三者来面对这一群人给予意见的一个角度。
是我尝试讲一讲，我觉得其实淡忘方更多时候讲的是不要过分的看重吧，
嗯，
或可能是这样子的一个调调，就是淡忘方会讲的是我没有要特别 highlight 这件事情，在你人生当中你一直要纠结那个点，
嗯，
就是我会要你做的事情是你就 live it，
对，
如果你哭你就哭无所谓，嗯，但是你每一天就过好你的每一天，然后就看客观上跟命运的造化当中这个东西可以给你留下什么。
对，
所以反而是可能是在一个可能我们可以做的一个比较点是主动的想要去参透这个感情，
嗯，
跟另一个是比较被动的，或是让那个情绪就看一下机遇跟造化留下些什么东西
啊，
他就两种人生观了嘛。
洪耀宇这个东西我想到一个我觉得可以切入的角度，嗯，大家都是主动，
嗯，
可是你主动的方向不一样，okay，铭记就是我主动的去围绕在这一段感情里面，
要搞懂这个痛彻心扉的感情，
这个，我的主动的那一个专注点是在于这一段感情，嗯，而淡忘方的主动是在于过好生活，
嗯，
就是你要把你的专注点放大放在生活上面，而不是放在感情上面。所以当你的人生继续 move on 的时候，嗯，这个感情会离你的生活越来越远，这就是所谓的淡忘，
嗯，
所以我觉得淡忘这个概念可以玩的是逐渐慢慢的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怎么做到呢，嗯，就是在于我不要围绕在这一段感情，嗯，我要把专注点放在人生，然后往前走，离这段感情越来越远的时候就有一个淡忘的过程。
或是 或是说你会，我觉得就会扩充很多信息，包括说把人生的面貌展得更全一点，
嗯，
然后会跟你说，欸，如果你只纠结这件事情你的错过是什么，
嗯，
或许是这个面向，
这个面向是一个面向，嗯，可是如果要拉大来看，我们可以谈的东西就是今天我们在面对人生的时候，我们要把它看成一个节点还是看成一条线，
哦，
如果你把它看成一个节点，然后把那个点做大，
嗯，
就做成一个圆，那它就是铭记方，就是这个点还是有价值，我不断的做大，
然后你会一直被这个点牵动你未来的选择。
对，嗯，如果它是一个直线的话，这个点它是可以 move on 的，我下面还有下一个点，嗯，所以到最后是人生观，嗯，你到底要不要把人生的每一个点做大，还是你认为人生就是一条直线，这个点停了它就停了，
嗯，
那我觉得它可以是上升到一个人生观的想象。
Yeah,
yeah. 就很像打辩论啊，我们现在其实把打辩论这个节点做大，
嗯，
我们并没有 move on，
嗯，
他真正 move on 的就是那些去做脱口秀的人了，就他觉得哦，辩论这个节点到了，然后我要去找下一个节点，所以他们人生是一条线，可是我们觉得辩论这个东西值得我们停留在这里把它做大，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人生观的改变。
确实，我们都是一群很执着的人。
对啊，它是一个选择嘛，它是一个选择，所以我们认为人生不一定是一条线往前冲，
嗯，
当你停在一个点上，你觉得这个点有价值有意义，你就把这个点做大。
但，哦，这可能跟辩题无关啊，但是我们就聊聊，嗯，就我觉得聊到这个份上，其实聊聊你还很喜欢辩论，我也还很喜欢辩论，
嗯，
当然我觉得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我们也不完全是那个还回到最原本辩论圈状态的那个状态，我们也是试图，因为我始终是觉得其实辩论很像刚刚有提到的一些人生的观，它是一种挺有趣的一些思考点，
嗯，
然后有这个工具其实你去应对你的职场也好啊，还是你的感情都好，嗯，其实它都是很多素材，
嗯，
然后可以让你对生命更有感悟吧。我现在讲的东西都很像虚虚这样啊，
是
这种你可以意会到吗？
我可以意会到，我可以意会到。其实打辩论有一个好，尤其是我跟洪耀这种风格的辩论，我们这种风格的辩论，你要讲论述讲得深刻，你必须要带入，
嗯，
你打辩论要有带入感，
是是，
当你没有带入感的时候，你是想不出一个好的论述，
嗯，
你没有办法打动人，或者是没有办法描绘到很细致跟深刻，所以你要有带入感，嗯，而当人有带入感的时候啊，你在生活上面的体会跟体验会很丰富的，
嗯，
就像我最近全总便带一群小孩子打辩论，
你带沙巴建国吗？
沙巴建国，啊，我觉得他们是很棒的小孩子，
okay，
然后我真的是 我可以完全带入到他们的心情，就是他们第一天打比赛啊，第一场比赛输了，他们会做复盟，做复盟，他们十二强就会打到所谓的最强的两支中学，
寻人跟
寻人跟韩奖
，OK。
所以当所以我们认为第一场不能输啊，你输了过后做复盟，第二轮我们肯定出局的，可是他们第一场输了，所以他们第二场压力打得很不好，可是侥幸赢了，然后我可以带入他们那一种心情，所以我会感受到他们的那一种压力，然后第二天我们两场都赢。赢了学院跟韩江，我真的是觉得这个是大跌眼镜啊，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收获。然后他们的那一种兴奋跟开心，我也可以感受到。
就其实你对于这种情感的体悟的细腻，会放大你的快乐，
对，
会放大你的痛苦，
对。
但这个东西就是，
我觉得
你的人生就会很有波动，就是很刺激咯。
我不止刺激，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有价值的地方，就是它可以建立联系咯，
羁绊
哦，他就是跟你身边所有人都有一个联系跟羁绊。我特别享受这种生活，因为我觉得我生活很有生命力。
你就觉得你真的活过？
真的是活，不是活过，活着，我还活着，我还活着。
okay, 活过应该是这个要死之前啊。
对对对，
okay.
就是你感受到生命力，我觉得生命力这个东西很难得，在现在这个社会。
我确实觉得，就是我不敢说所有的辩手，但是这一个方向的辩论形式让我真的是会去就 会往一些很小的事情去做很多文章，但它有一点点是为赋新词强说愁啦，但是就是你会觉得那个体验是很大的，好像我就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抽烟这件事情，
谁抽烟呢？
就我曾经是短暂的烟民，我就觉得自己为什么戒不掉烟，就是因为我会为那个抽烟的行为付出一个意义，但是如果你那个意义不在之后，你就很容易戒烟了。好，这个你不要评论。
我觉得主要是尼古丁，那个尼古丁不够深，
这么被动了吗？OK，anyway 的话，我觉得这就是不懂聊到这边会有点乱七八糟，但是我觉得我们前面的时候就是聊辩题，但后期其实我们是想也借这个机会，因为阿洛第一次来了，就跟大家来说一下，其实辩论给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些影响。我特别喜欢 Open Debate， 是包括我现在的生活，因为我们4月30号开始第一场到现在，就是我觉得有放大一个面向，就是我会从生活当中找素材。以前的时候可能因为其实辩论就是一个最好去把你的这些感受跟体悟，
总结
跟归纳跟创作出来的一个平台。其实打破 Open Debate 就是其实跟做 YouTuber 很像，我们都是内容创作者。
对对，
在每一个舞台当中，我们就是把生活当中可能这个礼拜要打了，我就会把这个礼拜我就会去回想一下我的人生哪一个面向是有连接的，然后就在那个时候做一个展示啊。
对，
那你这个礼拜六也是要打了嘛，对不对？
对，可是我很少熬夜哦。
我
预告一下
啊，确实我们这个拜六会在诚品书店晚上7点打一题叫做熬夜伤身但使我快乐还要不要熬。这个你真的是要想办法突破，因为我上一次的时候在全中辩打那个父母再婚对象不是我喜欢的，我要不要阻挠那题我是打得超痛苦。
为什么？分享一下。
因为我没有
体验，
我觉得这个东西又讲回 Open Debate 的东西， Open Debate 让我变得很在乎我要在那个辩题里面，如果我不在那个辩题，以前可以打的嘛，以前就是讲论点打不会有那种违和感。
对，
但是现在我打了这个过后，我知道 real story 跟真实想法的 power 之后，我回不去哦。如果我在讲一些很苍白的点的时候，我自己会很心虚。
而且那 Open Debate 还有一个给我一个困扰的地方，就是我以前打竞技辩论你为了打而打，可是当你开始 Open Debate 这种在乎观众感受的这种辩论的时候，当你为打而打的时候，你有可能会伤害到某些人的感受。这个是我最大的问题，就是每次我在想这个观点讲出来之后，它到底是不是现实生活当中会发生的这些事情？如果不是的话，还会不会伤到某一些人的感觉？
又开始有一些责任感。
对对对，有社会责任的感觉。这也是好的啊，推动我们更加的去理解这个社会。我觉得，这是 Open Debate 带来给我的意义了。
是我上一期的时候，我也是跟敏仪聊嘛，她也是第一次打 Open Debate。我觉得其实大家的反馈跟最直接的感受都是，跟观众的那个互动感会真的让你觉得有一种生命跟生命之间 sharing 的那种感觉。
所以啊，打我这样，
他打到如何吗？是很不错的
哦，是啊，
当然我还是赢他了啊。好，开玩笑，自卖自夸。好，那我们今天也大概聊到这边啦。
好，
我觉得接下来 Lau 也会常常出现在我们的 podcast 当中啊，主要呢是做一个分享感情的这个渣男的这个人设。
我不是渣男，
我们特地要给他的。好，那希望你会喜欢，记得给我们5星好评，好，然后订阅我们，我们下期见，拜拜，
拜拜。